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好，我是来自德累斯顿团契的陈潇宇。我是2009年的10月来到的德国，然后出国之前呢，我对基督教的了解非常少，从来也没有读过圣经。当时我认为基督教就是西方的一种宗教文化，然后上帝保佑和菩萨保佑，上帝创世纪和盘古开天地那都是一回事，只是不同文化的表述。我坚信科学能够解释一切，现在有科学很多不能解释的，那么在未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也能够解释。在2009年的秋天来了不久之后，就有两位德国传教士到我的宿舍来传教。当时我觉得他们说的很多事情都是无法理解的。人生老病死是自然过程，人怎么可能永生呢？如果人都永生了，那这么资源有限的地球怎么可能成为人间的乐园呢？而且我从同学那得知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是邪教。我对于初来乍到的我觉得我还是好好学习吧。于是在接下来2年我专注于学习，即使有人来传教我也宛然相拒。时间一下子就到了去年的6月，我的朋友罗西邀请我参加一个华人的基督教团契，于是带着了解西方文化的态度我就来到了团契。先是诗歌敬拜，然后是分组查经。当时正值庆祝建党90周年，国内也是唱红歌，学习各种思想。当时我想啊，原来教会也是这样子啊。而且当时我都自己是个罪人，表示难以理解。我遵纪守法，又没杀人放火，你怎么说我是个罪人呢？然而我又看到教会的兄弟姐妹都是那么的热情、乐观、积极向上，而老师们，放弃自己优越的美国的退休生活来到异国他乡传教，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们呢？于是我抱着很多的问题和学习的态度继续来查经。当我查到罗马书中第一章对于罪的各种描述了人类各种的罪和不义，当时我才知道自己对罪的理解太狭隘了。以前我觉得自己跟神没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神呢？感谢神，感谢神让我明白，感谢他用他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于是在去年8月，当梁大胜老师来到我们教会传道的时候，我决志信主。然后去年10月我参加了纽伦堡举行的兰德福音营，然后通过远志明牧师的讲道、分组查经和诗歌敬拜，我对圣经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更何况天上的事呢？长久以来我觉得一定要把圣经里面的都搞懂，问题都搞懂我才能相信。但是当我了解到即使信主多年的远牧师，他也有很多问题是他无法回答的。上帝是超越时空的，我们的大脑是有限的，如果想通过大脑去搞懂所有问题才信耶稣的话，那么这一辈子我们都没有希望了。与上帝有一个接触，只能凭着我们自己的信心。第二点，就是在刚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我得知上帝他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我想啊，真的太好了，同志们呐，我们赶紧去祷告，然后买彩票去吧。然后呢，当我们的祷告不灵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个不可信嘛，然后还是要靠自己。当我们在查经的远志明牧师讲道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安排与我们自身的意志的区别，我们应当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第三，在分组查经中我们查考到了马太福音中不为明天忧虑的那一部分经文，这是我第一次查到，然后当时极为的震惊，因为我们时常为生活、学习、工作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而圣经却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都告诉神，神给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以前我常常的忧虑，上课听不懂就担心考试过不了，实验不会做就担心完不成等等，而且当我忧虑一件事的事情的时候，容易心浮气躁，成天就想着那个事情，其他事儿也干不好。以前祷告的时候就只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而且完全凭着自己的心意 刘伦堡营会之后，我开始天天祷告，求主带领我前方的道路。祷告之后，我感觉心中充满了平安和力量。感谢神，感谢神一路的带领，要感谢团契中老师和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我有永生的确据，愿更多的人能早日回归到主的家里。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阿们。
各位牧师老师，弟兄姐妹，各位福音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科特布斯团契的，我叫张欣。我信主的过程非常简单，没有很多纠结和想不清楚的问题。当时是因为两件事想寻求帮助，一是我的论文，二是我一直有梦魇的问题在困扰我。就是俗称的鬼压床。当时有朋友他跟我说，如果信耶稣可以摆脱这个困扰，于是我就跟他来到团契。第一印象，对，觉得团契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热情真诚。尤其有一位姐妹，她一直喜欢微笑着看我，眼睛看着我的眼睛，没有一点的闪躲和敷衍，当时我就完全的卸下心防。第二次来到团契，刚好就是德累斯顿的梁达胜老师夫妇，他们在向我传福音，问我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我当时其实不知道这是决志祷告，但是我愿意，信奉耶稣，就是，想试试看吧，看他是否真的能治好我。其实说实在话，对于信靠耶稣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完全没有预期。但是神他真的是一位有真有活的神，我的生活在经历他感受他之后，我的信心一点一点的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强。以前我们中国学生喜欢聚在一起周六三国杀，经常玩到晚上12点，回到家中非常的疲惫，非常的空虚，而且我还经常因为队友配合的不好而生气，其实也没有完全的得到放松。几个月后呢，我就跟团契一位姐妹上初心造就的课程，我就问她说，我说好的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过清教徒式的生活，不贪图享乐，不追求物质，过得很清苦。他就告诉我说，他说神造万物当享其中，但是不要被这些东西所束缚所捆绑，应该就是珍惜时间做一个好的管理者。我知道我的个性不是要过清教徒式的生活，但是那以后我也就是不想浪费时间在这上面了。感谢神，我最后自然而然的就做到了。在团契的生活也让我变得越来越自信和充实。团契的弟兄姐妹总是很阳光积极上进，他们是群非常优秀的人，但是经常因为一件小事给我很多的赞许和鼓励，我的自信心也变得越来越多。因为受他们的感染呢，我也积极的去发挥神所赐的特长，给团契做照片集，为大家做美味的饭菜，帮助别人，很享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虽然我一直跟神祷告，求神能够赐我平安，但是，梦魇这件事情还是会发生。甚至有时候白天我在家里面会看见人影，让我非常害怕。感谢神，他差遣张伟忠牧师来到我们团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听说牧师可以驱鬼是真的吗？张伟忠牧师就回答我说，我不会驱鬼。但是耶稣会。我就跟他讲了一下我的情形。牧师听了他就问我说，他说那这种情况你做认罪祷告了吗？我非常的吃惊， 我说被魔鬼搅扰也要做认罪祷告吗？他就跟我解释说，他说因为我们过去有一些拜偶像宗教迷信的经历，这些是要非常清楚的跟神认罪。魔鬼会利用我们心中一些空缺，还有我们所犯下的过犯来有机可乘。我小时候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他们非常的爱我，但是我爷爷对我奶奶有家庭暴力。在我人生中的20多年，面对陌生人群的时候，我常常会幻想他们会冲过来，忽然冲过来打我。我对爷爷的感情是非常的爱，非常的怕。我一直在自责我对他的恨，后悔在他生前我没有好好爱他，跟着我的爸爸妈妈奶奶一起冷落他。直到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们，我醒悟了，但是没有任何机会去挽回。我就常常做梦，梦里面多半是他回家，我在梦里面非常高兴。我希望他再爱我，我也希望我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待他。这种很虚幻的梦境让我根本不愿意醒来，这种不真实的幻想也让我的实际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其实这种不真实的心理是应该向神认罪的，求神的医治。在主里面得到了新生，就应该走出过去的阴影，真实的面对现在的每一天。心中如果有空缺，魔鬼就会利用这些空缺来对我们进行攻击。于是那一天呢，我就很仔细的回忆了过去那些拜偶像宗教迷信还有心中阴暗面的那些种种的经历，一条一条的向神认罪弃绝，求主得医治，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感谢主，他的恩典够用，在他里面我已经得到了赦免，得到了永生和永生的确据。谢谢大家。
兄弟姐妹们平安。我叫邓银虎，我是来自德勒斯顿营团结的。今天我要讲的是我回家的路。其实可能如果要讲，可能我会用的时间多一点，其实我是一个嘴非常笨拙的人，我希望神能用他的圣灵把他借我的口，把他对我预备的个神奇的回归的路来展示给大家。在来到德国之前，我对耶稣基督，对整个基督教，我基本上是毫无了解的，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农村的家庭，然后对于一个80后来说，如果出生在一个非常大的家庭，我在家排行老四，所以这是个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小时候，我爸爸是一个乡镇企业的一个当了一个是乡镇企业的一个领导。当初的时候，小时候虽然都很小，那时候家里因为父亲毕竟是在乡镇企业当领导，所以家境还比较可以。然后但是随着因为我孩子之间都长大了，一些家庭的一些消费还有上学，所以后边的家里的大半很多的一些财力。然后到了92年左右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朱镕基总理上台的时候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那就是进行了国企改革，然后父亲就下岗了。下岗之后，因为家里很多小孩都在上学，然后家里负担非常重，那时候父亲非常颓废，然后他 其实在他在没下岗之前，他给我也留下，从小就给我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印象，那就是因为他在当时在工厂上班的时候，经常就跟同事一起出去喝酒，一喝酒之后就喝多就回来，就有时候就发酒疯，然后跟我妈闹矛盾，然后这事可能对我从小对我跟我弟弟之间小孩之间心灵上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印象。然后接着讲，就是出现了那种重大转折之后，那时候可能家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当初说的现实一点，可能当初就有可能都没钱读书。那时候幸好是有的神的引导和一些比较有爱心的人的一些帮助，然后我才走到了今天。当初的时候，甚至我在初二的时候，我一度自暴自弃，甚至想辍学。后来可能还是我自己有一颗不肯放弃的心吧，一颗倔强的心，然后我就坚持下来来读了。读了之后，但是那段时间对我还是有很有影响的，我就不是在完全的是感兴趣的去读，我还是想为自己奋斗，去创造自己的一片人生，所以那时候成绩也受到了影响。后来中考的时候考上了一个我们市的一个重点高中，但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去了一所我们镇刚办了一个新高中，然后在那边学校就解决了，把学费问题都能解决，然后我就住在家里面。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可能过得比较愉快的一段时间，因为我就一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去。然后其实在这些时间的时候，我也是发现了一些很多的问题，家庭的矛盾，还有家庭内部的一些矛盾，比如我父亲和我母亲的矛盾，然后还有我一个家庭与家庭的矛盾，我们家和我伯父家产生了一些很多的矛盾，这时候让我心里有一些很难得找不到答案的一个，让我心里产生了一些很多的疑问，让我找不到答案。然后在高中的三年的时候，然后也是蒙神的福恩赐让我考到的。当初我高考之前，我自己都明白凭我的实力是绝对考不上一所全国的那种重点大学的，但是是蒙神的扶持，然后让我能进入到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我也发生了一些遭遇了一些事，比如我一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就查出来我自己得了一种可能有是得了叫肺结核的病，查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很担心，但是后来我自己鼓动自己，我觉得应该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受到了一种力量的鼓舞，然后让我把这个事通过给我的辅导员跟我班主任说了，然后再赶紧进行治疗。后来在一年之后，我基本上得到康复，然后在一边读书。然后在这段时间中，我就不得很关注一些社会的问题，然后就不停地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啊，还有一些人到底这些罪恶的来源到底是什么，这个罪恶的人这个罪怎么才能去消除，这个社会在这个人这个现实的社会中能建立一个没有这种矛盾的国家吗？然后我一直在寻找，找不到，但是也一直找不到答案。然后这样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考研，然后去了。其实考研的时候其实也是蒙神的恩赐的，因为当初填志愿的时候选择的是报考中科院，唯一的想法就是因为中科院的那个研究生是不用交学费的，因为我家里的负担根本上已经供应不起，大学的时候我都是贷款读的。就这样我考了中科院，分数上我达到了，然后到北京去参加面试。面试的时候我的口语英语比较差，口语因为当时我面试我的那个我们那个老师的话说，我的英语口语在那些面试的学生里面是最差的，但是所以当初面试完了之后回去我非常沮丧。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我突然受到一种感动，我说我觉得即使失败了，我还是要需要去跟我们跟我选报的那个导师打个电话，就跟他说一声，就打个比。然后后来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老师跟我聊了聊，然后说会愿意给我机会让我在那读书。就这样在北京完成了三年的研究生， 硕士学习，本来我是准备想读博的，但是因为在中科院有个规矩，就是一个研究生老师只能带一个博士生，所以我就没能读博士。硕士毕业之后，我就参加了工作。本来我是想着以后要读博，就是工作2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工作一个月之后，我突然接到我研究生导师的一个电话，他说有一个在德国读博的机会，也问我愿不愿意接受。然后我按我心里当时想的，我就说去国外留学，这个可能是我一个遥远的梦，也许是我只能在寄托在我孩子身上的一个梦。然后我就很欣然的接受了老师的提议，我就赶紧把我的简介做好发给了老师。后来就是经过一个月的漫长等待，我就得到了这边德国老师的面试电话，跟这边老师聊了之后，就确定了我会出国留学。然后后来快到10月1的时候，但是我又接到了一个让我心里最放心不下的事，就是我母亲突然生病住院，而且可能这个结果可能是医生怀疑的结果是非常不好，说是有可能是脑动脉瘤，这就是说是已经非常危险了。所以11之前我赶紧买了，放假的时候我赶紧买了票回到武汉，在武汉的中南医院，我在病房里陪母亲度过了六天。然后感谢神的蒙挚，就是最后检查结果不是脑动脉瘤，但是最后的结果也一直没有查到。但是后来也出院了，基本上病情也得到了控制，所以能让我有一颗比较平安的心能来出国留学。后来就是在蒙挚的护照，我就来到了德国。在这里的时候也感谢我师姐张姐，也是我们德国斯登团结的姐妹，她带领我来到了团结，然后我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到的基督教。然后在这接触到之后，我感觉这确实是我一直以来在寻求的这个基督耶稣要创立的这个神国，也一直是我一直以来就是我在苦苦寻求的国，我一直在寻求的那个人生的一些答案。我觉得我就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生的智者，就是耶稣基督，他能给我完全的能给我我需要的答案，所以我很快就决定我准备受洗。但是我下了这个决定以后，但是我发觉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还是没有多大改变。我就在来这个福音营之前，我也觉得还是这样。然后来到之后，在路上我见到了一些人的见证，还有来了之后在跟张志光牧师晚上的时候一个想聊之后，我发觉我没有把我全身心的交托给主，我还没有完全把我的罪给交托出去。直到那天晚上就跟张志光牧师聊完之后，我在晚上回去之后我就进行了一个祷告。然后今天早上我看到那个怎么赞美的诗歌是转回，然后钟文忠老师也讲了人回家正好，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就非常感动，我感觉然后我就哭了，我感觉神在用他的灵在对我说，孩子你终于回来了。我感觉我就像是一个迷失在神国外面的一个小孩，我在外面流浪摸爬滚打，然后我弄得我自己身心充满了罪恶，然后一直以来也是满身的污秽，但是神没有嫌弃我，他为我预备了这么一条神奇的这个回家的路，然后带我来到了这里，然后他也愿意用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恶，然后让我能获得得到平安。我本是罪人，因着他的宝血洗去我的罪恶，因他的名称作义，因他的救赎我得到永生。在这个日后的日子虽然难以预料，但是我觉得我得到了永生的确据，我觉得我以后的未来我会在神的引导下，我会活出神的荣耀。 谢谢大家。
受洗的做受洗见证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就是知道其实大家在这一段的心理路程中的这个生命的改变被神摸着，这是有很多很多的见证要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也是在时间上非常舍不得，也非常对不住大家，觉得只有五分钟时间，其实刚才做的这三位弟兄做见证的这三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尽量都已经往后延，因为真是舍不得说请想起来人下去。但是呢，因为我们有十二位，如果我们就算一下，就会很晚，就是时间太晚了。那想到大家的这个身体、这个精神的状况，还有明天我们可能就是最后一堂，还有退房，还有很多的，就是手续上面的事情。所以，我们互相，真是不好意思讲，但我们互相体谅。真是请我们的做受洗见证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真的见证非常美，也盼望你们能写下来，因为我们有 ECMD， 我们会看到那个我们的手册上有 ECMD 的网址，我们盼望把你个人的这个受洗见证放在网址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我们听可能是这一下就过去，但是我们当我们看到文字的时候印象更深，好不好？再次请大家原谅我们在时间上面，我们现在可能现在不一定是五分钟，但是我们一定在第八分钟的时候会请大家请停下来，好，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叫安守轩，来自德累斯顿团区。为了多节省点时间，我还是直接念好了啊。我原来跟大家一样是个纯粹的无神主义者，从不相信世上会有神鬼的存在，而从求学毕业到工作，这一切经验都告诉我，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去完成，但有时候我郁闷地发现，努力去做并不代表一定能够成功。运气一说，就是当时我为自己找的这个理由。一个偶然机会，我决定来到德国深造，但放下课本两年的我，就再想重新燃起学生时代的求学热情，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初到德国的那段时间，想想还是颇为艰难的。学习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孤寂，使我本来高昂斗志变得越发的低沉。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来到了德累斯顿团契，感谢主的引领。我对基督教的认识一直并不深，在国内的时候仅从一些影视和一些书籍中有所了解，当然更没有看过圣经。但是在参加多次团契的活动之后，我渐渐喜欢上了这里。我也可以和这里的老师倾诉一下生活上的苦难，也可以和热情的兄弟姐妹们探讨一下学习上的问题。然而这些都是旁枝末节，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通过看圣经和查考神的话语，让我能够从中得到力量和启发，我的心也渐渐地变得柔软。人总是凭着自己的私欲去做一些事情，我也不例外。也许对那些自制能力强的人来说，就是改变自己的一些不好习惯和缺点，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却很难，甚至在这种情况在来到德国之后，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学习。其实法律很容易遵守，因为有司法机关在限制着我们，监督着我们。但是从思想道德上的这种律法，谁来监督我呢？这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直到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主让自认遵纪守法的我认识到，原来我身上也充满了罪，骄傲、贪婪、嫉妒等等这些不义的行为，不仅是我性格上的缺点，而且是罪的体现。只有通过依靠主耶稣基督，这些罪才能被赦免，才能承受神的国。每日的祷告和对圣经的查考，让我越来越深的认识信仰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只有一位万能的神才能帮助我改变我。初信之时，我也曾经挣扎过，尽情的放纵自己，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诱惑。但我知道这样对我无益。信主之后，我的心态变得平和，忧愁和烦恼也都交托出去。对身边亲人和朋友的爱也与日俱增。学习上的努力，生活上的积极，我这一切的变化，虽然缓慢，但我都看在眼里。我的内心充满了对神的感激。尽管我现在还在最终挣扎，但我知道只有信靠我的主，我的神，我就一定能不断的向那扇光明大门不断的坚实的迈进。其实我最后想说的是，感谢主让我在没有经历太多挫折的情况下就信靠了主。 我知道这短短几分钟的这些我以上那个言语上的叙述并不能跟我主在我身上做的一些奇妙的事情相比，还是很平淡和干涩的。但是我相信，如果就是我相信人如果经历这些奇妙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这个对神对我们的爱有一个切实的了解。以上就是我的感想，谢谢大家。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先想说啊，神真是知道我们的心意。刚才我还在想五分钟我肯定不够用，我好担心，结果在我前面的一位弟兄就已经又多给了一些时间，真的感谢他。我叫陆志同，陆家福音的陆，你没有听错啊，陆家福音的陆可以翻圣经是哪个陆啊。然后我是来自科特布斯团契，我站在这儿吧，我首先想先感恩，我感谢主，他给我的救恩，他为我死在十架上，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感谢主。那我信主的关键词就两个字，感动。我信主之前就一句话，我对我自己和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我都失望透了，这是我的实话。我今年三月份开始接触团契生活，就是团契的朋友给我传福音，他说你信耶稣可以得永生。我当时我什么反应，我差点喷出一口血，我说我现在我对我的生活我失望透了，我觉得每天都很无聊，我恨不得我是想结束它。你要赐我永生，你要永远折磨我吗？我觉得我当时我觉得很崩溃，就是。但后来我就在我团契弟兄姐妹中，实际上我看见一种我理解不了的情感，我理解不了，但后来我知道那是从耶稣那儿，从主那儿领受来的爱。那我是读经信主的，就我就分享一句话吧，就这一句话，让我就能信主。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12:24，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这句话意思很明白啊。太简单，太好懂了，这句话不用解释。但是给我的感动啊，我有三点。我首先我就看到这位神的爱，他的恩典够用，你知道吗？所以说连飞鸟他没有仓库，他吃了这一顿，他不知道他下一顿在哪儿，他都能被养活。这就是我就觉得这是神，这是这位神的大爱。那我就读到，我就说那个乌鸦没有仓没有库，那我就想到一个故事，也是路加福音12的一个故事，说的是那个无知财主的故事。那个说这个财主他建了很大的仓库，他堆了很多粮食和财物，然后这神就说了，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读完这句话，我想了什么？我想到我的父母，我的父母他们就是努力工作，为什么呀？他们在为我积蓄，为他们的儿子积蓄。但是我就是三月份就发生了一件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就是我爸他出工伤了，我爸是大学的教授。也是搞机械的，那个他前一段他们在那个厂里在研发那个电瓶汽车嘛，就有那个修车那种沟，就是大概有2米深那种沟，底下是通的可以人进去嘛。然后我爸他就一不小心他就掉到那个沟里了。这个事儿我是在我父亲差不多已经差不多恢复好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他才告诉我，他说。他 跌到沟里，不小心摔断了两根肋骨。我当时就想，真的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取走你的灵魂。我就特别为我的父母担心，我说我一定要尽早让他们就是知道福音，让他们得救。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吧。然后还有就是最后一句话，神这个说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我是对这个世界很失望的人。我为什么失望呢？因为我妈对我的教育方式就是说，你看你又整天打游戏了，你整天不干点正事儿，没一点上进心，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看谁谁谁家的孩子他怎么怎么样，永远有个叫别人家的孩子。我那时候我就这真的是会产生叛逆，我想那行，那你既然这么说，那我就是这样的吧，我就这样，我什么都不做，我每天各种混嘛，打游戏喝酒或者混各种地方。很遗憾我没有一位很有智慧的母亲啊，但是我现在有一位有智慧的主在那儿，是他告诉我这句话，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让我知道我自己是贵重的，我是贵重的，你知道吗？我感谢一下那个余星姐妹的伴奏啊，我还是要说，我活了28年，我周围那么多人没有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从圣经里发现，我自己把它挖出来了，很神奇，很奇妙。像张志刚刚就说的很奇妙，我自己在把从圣经里把这样的话翻出来。在那时候呢，我就决定，其实心已经感动了，但是我在去想敲门的时候，我用一个我们那边说法啊，我怂了，你们知道吗？怂什么意思？如果不知道怂是什么意思，你问问你们周围知道的朋友什么叫怂了啊？北方的男人可能知道了，怂了，我怂了，我因为我知道我要敲门，我第一件事情干什么？我要认罪，我要摆脱我之前的生活。但是我这好像矛盾了啊！我本来就不爱我的生活，我摆脱他的时候，应该我很乐意摆脱。但是我的生活里以前有什么？有罪恶的快感在那里。我举例子好，你就说肉欲的那种快感在那里，还有那种酒精的那种迷幻，还有你吸到肺里。你吸到肺里的那也是快感。但我说各位朋友你要注意，我在这儿用的是快感这个词，它不是快乐，你知道吗？它只是快感。快感什么意思？它是很短的，你过了之后就过了，就什么也没有，它不是快乐。它快乐你可以一直快乐下去。唉，我就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放弃这样的生活，我要放弃这些快感。我当时我就怂了，我说，要不我找找借口吧，我要想想啊。那我就脑子里找，我居然找到一条经文，还是《路加福音》第9章61到62节，又有一人说，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一开始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啊，我一开始我觉得这个神有点不近人情吧，我跟我爸妈 say goodbye 还是可以的，应该可以的。但是后来就像张志刚牧师讲，这是人心的诡诈，是曲曲折折的部分，真的是，就是说我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啊，就我跟耶稣说，我说我明天我要和你去那个中国去传福音了，然后机票啥都买好了，那都等飞机了， 然后那个耶稣说你跟我走吧，然后我说哎呀我护照忘带了，我得回家取护照，那个主你先去吧，我随后就到。我觉得这是人心的诡诈，你们现在可能理解这句话了。耶稣告诉我，耶稣他一眼就能看穿人的心意，这个人说他要娶辞别他的家人，耶稣说什么？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你们觉得是不是？
然后我就想到了，我这几天也听好多朋友，之前也听好多朋友说，说，哎呀，我还没读过圣经呢，这一本圣经我没看完，我怎么信主啊？或者我现在也不优秀，我给你们抹黑了。你这就是狡，你这是心里的诡诈，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多慕道朋友，你们就很怂，跟我一样怂。你们不敢信，但是有一点我比你们不同的是，我信了。因为我为啥我信了呢？因为我觉得我信了，如果这是假的，我还敢勇敢的走出来，我这个绝对不怂。我说你们那是骗人的，那我第二天我就给我说你们这是骗子，我一边去吧，我这个不怂。但现在我看到好多慕道朋友，他们怂，他们是不敢尝试。我真的，我在这里愿意再为神呼召，真的。我知道还有很多的那个他心里有感动的慕道朋友，他们还很怂，他们不敢尝试。我在这里就向你们挑战，我用我亲自的见证，我证明这位神是真的，他能改变你。我就借着他，我就颠覆了我以前的生活。你们进来试试啊，不会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你们觉得不是真的，那你们也别怂，你们走出去就是了，那这很简单。那信主之后吧，信主之后怎么样？大家都看见了信主之后怎么样？那我就用一句话，我信主之后，你再跟我说永生，我就觉得是恩赐了。就这一句话，你们懂吗？当然，我就说信主也不代表是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了，我肯定还是会犯罪。那呢，我犯罪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声音跟我说了，他说什么？他说陆志同，你又怂了，魔鬼给你一点的诱惑，你要动摇了，你要跟着他走了。那我真的，我就觉得圣灵他在心里警醒我，警醒我，我现在是光明之子，对吧？那光明之子应该怎么样？光明之子当照主所行的去行。最后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还有没有慕道朋友愿意承认自己在这一刻不再怂了，接受主耶稣？你们有没有勇气？我在这里向你们挑战呢。有没有勇气了？我就问一次啊，牧师问三次，太耽误时间了，我就问一次，有没有？好，最后我就真的是我感谢主吧，感谢主改变我，我愿意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阿门。
在那位男生后面，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亲爱的各位朋友，各位老师，我很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站在这里为他为神做见证。我曾经设想过无数种自己受洗时候的场景，我也在上海曾经见证过家庭教会里面为小朋友在浴缸里受洗时候的场景，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会站在这里，有那么多朋友看着我，这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和平安。受洗是和神的一个约定，一个记号，纪念我将之后常常会与他同在，这也是一段新生命的开始。相信在座很多已经信主的朋友都有过很多在神里面的经历，神对每个人也有特别的带领。神给我的经历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大爱让我无处可逃，无法掩面。在我初中的时候，我父母离婚了。那个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觉得同龄的人都在每天讨论着偶像剧，我也跟他们一起看着偶像剧，回到家我就直接看韩剧，直接面对的那样的争吵和紧张的关系。那个时候父亲也就离开了上海，然后妈妈也经常在家一个人以泪洗面。放学之后我常常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也不知道该去干什么，因为我的家没了。我曾经设想过应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非常温暖的一个地方，就没了。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在那个时候神托住了我，有一个我的很好的同学，他父母是基督徒，他就把我带去了他们家里，我在他们家寄养了将近一年，然后他们就像对待他们女儿一样，一模一样的待遇对待我，一模一样的吃的一样，住的都是一样的。我那个时候就很困惑，我就想说，那我也不是他们生的，我也不是他们养的，我如果不是他的女儿的同学，我对他们来说也就是一个路人，也许就是在路上碰到的一个不是那么漂亮不是那么可爱的女孩。但是那样的爱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安慰和盼望。我相信那不是从人而来的，我相信那样的爱在那样的家庭里是活的，每一天的生活的细节都让我觉得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然后我开始跟他们也经常的一起的开始接触圣经，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第一次有着各种各样的感动。那个时候我很脆弱很敏感也很爱哭，就常常的面对着这样的感动，常常的想着我曾经在那个破碎的家庭里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神的爱救了我，爱了我。我就在想，那时候在想，对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爱我呢？可是神的爱就是这样的，他不需要任何理由，他不需要你去努力证明什么，争取什么。他就是在你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来爱你了。直到有一天你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提出那样的问题傻傻的，但也很甜蜜的感觉。很感谢神的是在去年11月我妈妈也在上海信主受洗了，她的生命也第一次开始有了改变，他不再是一个刚硬的内向的非常固执的一个女人。当她的心开始向神打开的时候，她变得温柔，变得懂得体贴人，变得我第一次开始和她有
有真正意义上的沟通。我第一次对他说出了妈妈我爱你，那一种不带任何羞愧的感觉，没有任何的不好意思，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就觉得我好感谢神，神让我经历了那么多破碎的事情，但是他给我造了那么美好的现在。记得我来德国以前，我就带着很小很小一点点的信心，然后和我妈妈在一起祷告，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条件都不成熟，我也没有找到任何住的地方，也不是说特别的顺利。我那时候就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在那个很远的很陌生的地方有一个团契可以去就好了，有一两个朋友我就够了，有一点点家的感觉就好了，要是每天有一点点开心，有一点点收获我就足够了，要是再能谈个恋爱我就满足了。但是今天我站在了这里，神就是这样一件一件的为我美满的预备了。我站在了你们的面前，我知道神是信实的，我知道他听我的祷告，我知道只要我跟他求，他就会给我。他不仅给我，他还加添我，他还让我得到了很多出乎意外的恩典，让我得到了很多出乎意外的惊喜。在这里我很想特别感谢吕孝培老师，也许我对你来说也只是曾经帮助过的一个女孩，我也只跟你有过一两次的沟通，但是也许你不知道你对我来说是多么的让我感动。我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要凡事跟随圣灵，不要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就是死，跟随圣灵才有永生。我喜欢你看着我，我喜欢你笃定的眼神，就这样子看着我。我相信你已经活出神的样式，我也看到你结出的很美善的果实。我很感谢神，我能够这样子认识你，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认识长生和梁璇，还有严迪。我不敢相信我在这里每个礼拜天回教会的时候那种回家的感觉非常的真实，我一点也不想家，我觉得我在那里有非常多的快乐，我要不是遇见你们，我不一定还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今天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因为我知道他造我、爱我、救我、恩待我，他必指引我的道路，他也掌管我的明天。我好感谢神，让我在经历了很多旷野，让我在经历了很多人看来的不幸之后，让我在绝志八年之后的今天，我可以有机会受洗成为他的女儿。我不再是寄养在别人家的一个小女孩，我也不是感谢我有和别人家女儿一样的待遇，因为我就是神的女儿。
刚才啊什么？这个。
喂，刚才的那个弟兄讲那么欢乐，然后这个姐妹又这么煽情，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好。大家好，很高兴和这么多人一起在这里分享我的见证。我叫朱雍真，现在在 CAM 也是念书。 林书豪在尼克斯选择十七号，他解释说，七代表上帝，一代表他自己，上帝在他右边，一直与他同在。七也是我幸运数字，很荣幸第七个上来分享。我初中的学号是七，然后高中的学号是二十一，正好是三个七。感谢主，我知道他一直与我同在。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很庆幸自己可以用神的话语，来自神的智慧，去从容的面对人生道路，勇敢走下去。进入之前，我内心极度的空虚，我知道我自己的年龄在增长，但却没有是非判断能力，有时候被父母批评了，还在纠结自己做错了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结论是，大人世界没有对错之分，只有胜者为王。有时候我会感叹时间的飞逝，有时候又会觉得漫漫的人生很难熬。我也很好奇自己何去何从，却始终没有头绪，深深感觉到自己相对的思维一直在折磨着自己。2010年末，我来到了德国，在格劳号学习语言，也接触到了福音。半年以后，我逐步认识并且接受了这个信仰。2011年7月20日，Chemnitz 的朱彦杰弟兄带我做了决志祷告。在转瞬即逝的半年时间里，我每周都会参加一两次德国人的基督徒青年聚会，然后Chemnitz团契会固定每隔两周过来传一次福音。这么多聚会，作为一个观察者，我看见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有一点点的安静祥和，一点点温暖，偶尔会有一点感动，而且没有一点铜臭味，我喜欢这样的感觉。同时接受到了很多福音的讯息，有德国人说我迟早会找到神，但我心里清楚，神耶稣对我来说太遥远太缥缈，还是你们自己信吧。我不否认我很羡慕一个信徒，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但我也不会跟自己的信仰打马虎。在紧张的语言考试之前，我抽空参加了 ECM 小卫士的营会，听到很多有用的信息，看见很多眼泪。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首诗歌终于还是让我也哭了，哭得很莫名，可能是因为感动积累的多了吧。离开之前和吕牧师有一段很深入的交谈，他给我解答了很多疑惑，也告诉我要尝试开口祷告。祷告有很神奇的力量，我会抱着相信神存在的想法，谦卑地向神祷告，然后我会获得额外的动力去做一些本来做不出来的事情，或是在做事的时候获得额外的灵感。每一次神的应许都会坚定我的想法，神并非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而是我灵魂的主宰。接下来我开始去追求这个信仰，去查资料，去读圣经，把圣经的话当成真理来对待。圣经的话语是绝对的，这也同时解答了我从前的许多疑惑。从此以后，这个信仰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耶稣是我的恩主，也是我的朋友。信主以后，变得比以前更为谦卑。我知道神的恩典是白白的，我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感谢在我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开门传奇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一直为我祷告，你们把我从荒野捡了回来，让我认识了可敬可畏的耶和华，让我感受到来自神的爱和温暖。神就是爱，所有爱的源头是神。我们也有太多理由去传福音，去拯救还在黑暗中的灵魂。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从此以后，无论我身在何处，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烦恼，感受快乐或者委屈，我都会怀着感恩的心去寻找生命中点点滴滴的感动，去谦卑在神的面前，去思考神的话语，去寻找神的启示。觉知不到一年，我经历了很多，成长了很多，但我的行为还有很大不足，希望神可以常常更新我，我不要做道貌岸然的法利赛人。我不知道神会给我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明天，但我心里清楚，神必与我同在，直到永远。谢谢大家，感谢主。
叫张平，来自耶拿团契。我愿意伸出我干枯的手，接受上帝的救赎。我非常感谢神一路以来对我的带领，感谢他拣选我，我坚信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上大学以前，我没有接触过 任何有，我没有接触过任何有宗教信仰的人，然后对于宗教的理解就是高中历史课本上的解释，宗教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2006年我进了一所在中国很另类的大学，就是一对美籍韩国夫妇在中国建立的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所有的教授都是从各地世界各地来的基督教徒。刚入学的时候就有很多前辈学姐学长们主动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学校怎么选课，生活上有什么帮助，有什么需要的会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就被告诉说我们能够来到这样的一所学校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的。其实当时我觉得还莫名其妙，我自己心里暗暗对自己说这真的很搞笑，如果我来，其实我能够来到这所学校是被调剂来的，你说这不是偶然的。然后学期开始了之后，然后教授会开始找每一个同学谈话，他们会，其实那个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然后老师会问你说你对基督教有什么看法，如果你想了解的话我们愿意帮助你。可是那个时候老师问我说你相信上帝是真的存在的吗，然后我就很直接很不给情面的说，我说这个很荒谬，因为我说就像中国有很多宗教一样，就是基督教也是西方人的宗教，它只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已，然后所以被我拒绝了。然后还有上一个经济学的课，一个老师，那个老师真的会很，也是很迫切的想告诉学生，就说只想跟你简单的就告诉你上帝是什么。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倔强，我说那我也可以给你解释一下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然后我就是这么的倔强，然后不愿意接受老师的话语。然后但是很神奇的是我们大学的时候也学生会选择自己参加的社团，然后我进入料理社团，那个时候有一对那个韩国师母就会教我们做料理，那个师母真的对我们很好很好，然后他从来没有说我们一定要跟他学圣经他会对我们好什么的。然后我真的是就是从他们的身上看到很多基督徒身上美好的品质，我就会很有感动，然后我就决定，我觉得他们既然这么好，我至少应该去了解一下基督教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他们会身上会有这样的品格。然后我就跟一个教授学习圣经，然后对圣经有了一些了解，然后周末的时候也会跟一些同学去教会。然后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决定来德国留学，但是我必须过一个德语考试，大家都知道要过德福考试。然后我去北京考试的时候过最后一场考口语的时候，然后要考试结论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个口语没有录上。然后但是其实一开始做检测的时候那个机器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当时就会很抱怨，我心里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觉得一年在德国这样的，就一年在中国考德福的话这样的事情也只不过出现一两例而已，为什么就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大学毕业之后不能马上来德国，我必须要再等半年。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回到旅馆之后我就哭得很厉害，就抱怨很厉害，觉得自己很倒霉。但是我回到学校以后，师母就会告诉我说说神其实在借助这个告诉你，就是说不是一切你并不是你想做的一切依靠自己的力量都能做到的，就是神也想借助这样的事情来磨练你，然后让你不要那么骄傲。然后我真的觉得事情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看，我觉得我愿意顺服下来。其实我也是在我在山东的农村出生，然后从小我就会被告诉说你没有人可以依靠，你能够依靠的只有你自己，所以我就会一直很坚强。但是现在我开始明白，你也可以软弱，其实你可以跟上帝你的父亲讲你的话语，你知道可以跟他沟通，讲你心中的苦闷，你可以在他的面前软弱。后来我来到了耶拿，然后很巧 能够进耶拿团契，我也觉得是神的一个很巧妙的安排。我刚来的时候在一个德国教会啊，我其实虽然可以跟他们那些兄弟姐妹也很好，他们但是毕竟德语也不是我的母语，我还是觉得自己，而且用来听圣经的解释的话，我觉得不是那么深刻，没有觉得有特别的得着。但是那个我就是想，不知道耶拿会不会有中国的团契，但是我也知道耶拿很小，我是没有很抱太大的希望。但是那个暑假的时候，我从那个耶拿 QQ 群上买二手东西，然后那个兄弟就跟我说，我说我们见面嘛，他就说那我们什么时候见面，说周日见面吧。他说那我周日不行，那个我周日要去做礼拜。我当时听了之后就会说，我问你是基督徒吗？然后一拿我们有华人的团契嘛，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可以来，然后这个周末我们可以见面，然后我们一起去。我当时真的就觉得这真的是神的一个很巧妙的安排。然后见了团契的兄弟姐妹之后，我真的有一种，我真的有一种家的感觉。然后，大家都是我们也拿团契的人也都知道，看我们的伙食都是真的很好的供应，然后让人也没有办法抗拒。我在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关爱，我也是其实还好，我也得到了吕老师和叶曼诺很多兄弟姐妹的帮助，然后让我有了很多的信心站在这里。把我以后的我其实在之前还有很多的犹豫，但是我决定我不要，我不是那么聪慧的人，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探究到科学的尽头，我觉得我要相信自己内心的感动，所以我今天站到了这里。我希望我把我的信仰之路交托到神的手中，一心仰望他，然后遵循他的引导。
刚才已经演讲了很长时间了，我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已经演讲了很长时间了，我就尽量在三分钟之内结束，所以我说的可能有些跳跃的很厉害，所以大家思想最好跟得上。我开始念了啊。2007年我是第一次听说基督教，2008年第一次接触课堂的 KCZF 团契，第一次听到罪之说，和我产生了共鸣。自从我记事以来，我就认为每个人都有罪，而且这个罪我们自己消除不了。于是我对圣经产生了兴趣，因为我内心很渴望有神的存在，但是要分清真神，不受迷惑。另一方面，理智又让我觉得这是骗人的，因为圣经里的教导符合我从小总结的完美的洗脑思想，但是圣经里面确实有不少真理。为了了解圣经，从那时候起我就经常来团契查经。这段期间我遇到过很多人，有一直不信到最后离开的人，也有一开始就信后又不信的人，还有信主却对生活改变不大的人。于是我跟每个人交流，我发现凡是那些不信的，根本就没读懂圣经，只是一味盲目的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他们的理由也没有什么价值。信主但对生活改变不大的人，也是没有真正读懂圣经。虽然嘴上说信，心里信，但是很多事情没有按照主所喜悦的去做。所谓的信心，增强只有两种方法，一点一滴每一个小小的经历的累积，或者有足够的觉悟去明白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嘴上说说信心里想就能有的。让我接受一些强加给我的观念很难，因此我当了三年多的慕道友，直到去年我发现生活中渐渐的迷失了自我，甚至连简单的对错有时候就分不清楚。可是每来团契查一次经，我就有了一些理智，于是我就决定即使以后不相信也要坚持来团契查经。然后那时候我经常祷告，我想聆听主的话语，求主开明我的智慧，我想找回以前的自己。 但是我不想经受一些无法挽回的挫折。虽然我明白不经历一些挫折就永远不会听到神的声音，但我还是任性的如此祷告。没想到主真的回应了我。临近考试的一周，突然让我生病，然后浑身无力，还低烧不停。因为没有复习，之后的考试全都挂掉了。特别是其中有一门，凡是挂两次，第三次就基本上不可能再过。当时我就觉得完了，我还在想说主你就这样惩罚我。我对生活是有了感受，可以后让我怎么办？当我求助无门的时候，仿佛心里有个声音，他告诉我，他说这门考试我能过，让我去找老师看卷子。我不抱希望去找老师，没想到老师最后居然算错了分，还漏改了题，最后给我改过了。挺有惊无险，有点神奇，我所求的居然满足了我。最重要的，我不再迷惘，顿时让我对主萌生了好感。后来我又渐渐的，别笑啊，后来我就渐渐的理解了圣经。我发现越是按照主所说的去做，主所喜悦的东西，越是能够亲近主，越是能够聆听到主的声音。例子我在这儿就不说了，时间差不多了。总之我决定信主，耶稣的话是好的，我们不拜偶像，我信的永远只有高高在上的天父。我的信仰不受迷惑，不受试探，不会因人因事而变，一生跟随主。 OK。
但是我后来听了这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我就把它扔了。我觉得我跟他们相比我真的很羞愧，在家的道路走的那样曲折又漫长，又真的是我是唱着歌跳着舞就回到了家。真的是我第一次去教会是因为住在我楼下的那个基督徒的姐姐跟我说，她说我们今天包饺子你来不来，我说行，然后我就去了。吃完以后那个牧师就给我拉到一个小黑屋子里，然后对我说了两个小时，然后说完以后我就有点崩溃，我觉得我来到了不正常的类别中心。然后但是后来很幸运了，我现在就特别感谢你拍饺子。然后就是没有什么想说的，本来想说的话挺多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应该把时间留给那些就更需要说的人。我就只想说的是我的经历就是我很庆幸我没有再等到我的内心里充满了阴霾的时候才去渴求阳光的照耀，也没有等到生命真的枯萎干枯的时候才渴望爱来浇灌我。然后我就想学一下我之前一个很好的主内的朋友，他做见证的时候他只说了四个字，他说信主挺好。然后我决定明天收起来给他打个电话，我跟他说真挺好。
大家好，刚才那位姐妹很前头啊。大家好，我叫卢伟，来自德雷斯顿团契。现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吧。我是在2006年就接触了基督教的这种接触基督教的，就是像在同年我已经做过一次觉知祷告，决定信主，至今已经6年了。在这6年期间，实际上是一个不是很短的日子。在这6年期间，我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现在我知道了，这种最根本的原因是源于我自己的内心的一种骄傲，这是一种罪过。这种骄傲会使我们把自己的这些个身上的所犯的罪去吸引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邪灵。大家不要害怕，我现在谈的一些事情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很坦然地面对了这些罪在你身上，当在你身上存在的时候，而由于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骄傲，我不愿意承认我是犯罪的，所以我不断的在邪灵和上帝的呼召之间来回的徘徊，不断的选择。即使我自己跟我对我自己说，你要做一个决定，你决定我是心向着上帝的，我要决定跟随上帝，但是这种决定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它不能实现，因为我还怀揣着罪，因为我没有认识到我自己的罪恶。其实我这个人从小在我母亲那边受的教育是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去求别人，而且我从小就开始试着用这种话，用这种方式去去做一些事情。我就觉得我自己能办的事情我能办好，这种办好了之后对自己产生的满足感会支撑着我继续走下去。其实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事你都能办的，当你办事的你能力达不到的时候，而且你想要成就的时候，这个事情会让你自己跌入一个低谷。这些当跌入一个低谷的时候，之前我是不知道的，在2006年我认识了上帝，我开始对这种情况我开始和上帝呼求。当我自己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当我吃饱了饭的时候，睡足了觉的时候，我的身体是充满能量的，我觉得我能做任何事情。而当我身体疲惫的时候，我感到很空虚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才会想着去呼求上帝，因为这时候我的呼求只是一种需求，只更多的喊的是上帝救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始终没有发觉这一项，就是我自己的这种骄傲啊，让我使自己对自己的罪恶有这一个不清不楚的一个判断。直到我看到了，啊对，插一句，就是我开始是信上帝的，但是我对耶稣是不接受的，就像圣经里边对多马的描述一样，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在不断的挣扎当中，不断的在罪恶与上帝的呼召之间挣扎的时候，我在等着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亲自用那双钉痕的手向我展现，向我阐明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但是到现在他没有向我显明，现在我自己已经相信了，因为我向耶稣基督向上帝承认我一切的罪恶。这是源于我在罗马书上看的一张圣经，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那就不是我做的，是在我身上的罪做的。当我靠着我自己的身体去做事情的时候，其实很有可能是靠着我身上的罪，靠着一种邪灵去完成自我的一种满足感。当这种事情是我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就应该承认律法是善的，它是良善的。既然律法是良善的，那这个事情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我在德雷斯顿的报名受洗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决定受洗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短暂的只有仅仅的几天。在这几天里边，我不断的认罪。在这个营会开幕一周之前，我不确定我自己能不能受洗，而在这接下来的一周之内，我至少有三次很长的时间数算我自己的罪恶。耶稣基督是不数算罪恶，是数算人的罪恶的，我们需要自己去清算自己的罪恶。我一条一条的认罪，当我认罪的时候，当这种罪恶在我身上抽离的时候，邪灵会出现的。大家不要惊慌，邪灵会出现的。这种情况下，钱老师教我一种方法，说现在首先你要承认自己的罪，其次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祷告，将这个侵扰我的邪灵，将我身上的一切不是来自于上帝的灵通通使其离去，将其丢入无底洞，永远不再回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识到了这种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他的灵是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乃是由魔鬼去控制的，他的灵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受到魔鬼的侵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向魔鬼宣战，魔鬼就必须退去，他没有退路，他只能退去。这个事件只能证明，不用那双钉痕的手，我不用看见那双钉痕的手，我依然知道耶稣基督依然活在今天那个世界上。所以从此之后，我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再惧怕了，我甚至有一些小高兴，我说邪灵来呀，咱俩试试斗一斗。真的，其实这是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能够感受到，其实这之间是有我一种自己的一种骄傲在里边的。我在上台的过程，上台之前我做过很多次的祷告，就是关于这种骄傲的，这种骄傲已经根深蒂固了。我在下边，我想我在台上说点什么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呢？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立马意识到我在台上所说的话不应该是为了荣耀我自己，为了自己得的荣耀，而是要荣耀我耶稣基督，荣耀我们的上帝。感谢大家，感谢上帝，我所说愿我所说的一句话都能符合上帝的旨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今以后我想我不会再去惧怕什么了，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今天站在这里向上帝宣告，向所有的弟兄姐妹做见证，今天我站在这里接受耶稣基督的血的洗礼，我已有永生，我在永生中生活。感谢大家。这个永生是我们今后要进入天国，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要走，我们还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应该怀着对那种魔鬼的惧怕，或者是对一种邪恶势力的影响，我们应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要面对的是什么。我知道我的家庭并没有信主，我的家庭可能还有一些拜偶像的情况，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也不是完美的，我周围的生活也不是完美的，我知道我需要做什么，我需要不断的去认罪，不断的去接受耶稣基督来更新我的灵，打赢这场在世界上的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站在这里是想给大家做一个见证，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证。我曾经是一个很需要在逻辑上理得非常清楚的一个人，必须要真实的看见才能信的一个人，然而今天我在这里做一个见证，见证这个世界的真相，它不是进化论，它也不是唯物论，而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叫陈林，来自德累斯顿，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得救见证。2008年10月，我满怀梦想来到了德累斯顿，开始我在德国拼搏的生活。我从小就充满了理想和抱负，有追求我渴望自己的一番事业，我相信只要靠我自己一定可以成功。那时候我总是很忧虑，因为我总是希望把所有的事情都计划得非常的完美，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实施。我也会不断的犯罪，然后我会时不时的占小便宜、撒谎、浏览色情网页，在别人背后说别人的坏话，然后事后我想过去克服，但是我尝试了很多次总是做不到。 我会和自己说，人性本如此，何必去为难自己呢？然后我会继续的重复，并且自己已经对这件事情已经不以为然了。我以前也不相信神的存在，我觉得这可能是人们给自己的一种精神寄托。但是经过一件事情以后，我对神基督的观点有了改观，大概是在一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坎。我当时正在参加DSR 考试，然后我当时一直奋斗了一年，我身上的钱已经没有了，然后我连续考了两次的 DSR， 两次打呼，但是全部失败。最后到了最后一次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斗志，但是我是一个很理智的人，我当时就是做了一下推测，最后一次考试我到底应该是在德累斯顿考，还是要换一个学校考。要是在德累斯顿考的话，按照我平时的成绩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连 DSR1 都没有过，怎么可能二呢？然后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想在另外一个学校考。然后我当时还是非常的不安心，然后我到找了我们宿舍楼的一个刘正弟兄，我说能不能您帮我去祈祷，向神祈祷一下。然后他说好，我带你祈祷一下。然后当天晚上我就向神祈祷，我说神，祈求你给我开一条路。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把这样最重要的决定交给神，我说神，我会尽力去做，但是最后的决定你来决定，我到底是留在德国还是回国。很奇怪的是，在第二天的早上，忽然有人来敲我的门口，原来那是我认识不久的同学，那是当时在语言班认识的，我跟他认识时间不是很长，就两三个月。他跟我说要我去考试，但是我已经决定不在德累斯顿考试了，但是那天早上他怎么都不肯走，很奇怪，他一直在劝我。然后我当时看了一下时间，已经开始考前的陆陆续续的那些手续盖章之类的，但是他还在我门口不肯走。我不但说你去考试了，赶紧走啊，不要耽误。然后他说我不走，你不去考试我也不走。我当时就忽然有一个想法啊，我不考试可以，但是我不能够耽误别人考试，结果我当时很勉强答应了，然后我就忐忑不安的去考试。我一边去考试，一边去的路上，我一边还责备我说，这真是一个很不理智的决定，怎么会我会做这样疯狂的决定呢？万一我一失败，我的德国的求学之路马上就要结束，我马上回国，那个时候我如何去面对我的妻子？我当时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出国的，我当时已经是国内的一个 master， 但是我当时是想重新追求一条新的路，但是现在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我把所有的金钱都花完了，我就这样失败的回国吗？然后考试开始考的时候，听力非常难。我当时一边考试一边还在骂我的同学，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要不要把我拉到这个漩涡里面？我该如何是好？但是我心里面想啊，我那个时候我没办法，我只能够向神祈祷，祈求他给我开一条路。然后写作文的时候，我第一段也写跑题了，反正就是很不顺利。当时考完之后，我已经想啊，我该收拾包袱，我该回国了。但是当成绩出来的时候，真的吓了我一跳，我居然 DSR2 我过了，而且刚好就是67分，一分也没有多考，刚刚就是67。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我发现其实我做的很多理智的决定其实并不是对的。我发现我当时在想啊，是不是祈祷真的会起作用，是不是神真的会在我的生活里面做工。然后我会带这种那种心态，我会去慢慢的去祈祷，我会去慢慢的去体验，我祈祷以后是不是神真的会做工，是不是我会去感受我心里面的变化，我会去感受我身边的变化。以后慢慢的我真的发现有一股力量，他在默默的给我做工，默默的支持我，给我祝福。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志祷告，我承认自己身上有罪，我希望基督耶稣能够帮助我，能够洗净我身上的罪。关于这些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一个奇妙的一个经历，其实在我这两年中还有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只说这一件。但是虽然说我在这一两年在德国生活，我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但是现在我可以很自豪的站在这里跟大家说，神一直在祝福我，一直在保守我。我现在的成绩我感觉还挺自豪的，我现在平均分是2.3几，我现在还很自豪的，我找到了一个我的实习，我现在差不多结束了，我马上就要开始我的毕业设计。所以非常感谢神在我身上的做工。信主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认识到自己有罪，并且这些罪并不能靠着血性去克服。比如说对于色情网页，其实我一向很讨厌，我一直在尽力去克服这个东西。然后有一次我差点忍不住的时候，我向神祷告，我很认真的向神祷告，我说神啊，祈求你给我力量和勇气，让我去克服远离这些罪恶的东西。然后我当时真的是感觉我内心有一股涌起了一股暖流，我真正的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我内心给我打气，来抵挡这种诱惑。我会经常在睡前祈祷，求神赦免今天每天我所犯的罪，求神保守我在属灵上的长进，求神管理我日常生活与学习以及感情。我开始认真的参加集会，坚持研读圣经，并思考神的话语，并且我按照圣经里面的话去处理我的生活的问题以及我身边的朋友的关系，会带着爱去对我身边的朋友，甚至我会对着爱，我会用爱去对那个曾经恶言去伤害我的人。我觉得一草一木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充满生命，他们是那么的可爱，这是一个生命慢慢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也会软弱，也会时不时停下来，这个时候圣灵会督促我。我真的觉得我的生命，新的生命在慢慢的成长。我渴望，非常渴望圣灵的果实在我身上能够慢慢的成长，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于罪我非常敏感，我感觉圣灵已经进入到我的身体，那是一股暖流，一股正气涌在我的心里，让我感觉很温暖、很喜乐、很满足。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因为神，我相信神会一直陪伴我、祝福我，给我永生的确据。最后我想用一个祈祷来结束我今天的见证。天父啊，我需要你，感谢你
在十字架上流的鲜血来赦免我身上的罪，我愿意打开心扉迎接你做我生命的救主，引导我的生活。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圣名，阿门。